首先，父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您的道是真理，它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，对我们有益。父啊，我感谢您，您已经在天上的每一个属灵祝福中赐给了我们一切，您已经赐下了这些祝福。父啊，我现在感谢您，您的儿子耶稣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智慧、公义和圣洁。通过他的宝血，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，归于您。所以，父啊，我们今天感谢您，我奉耶稣的名感谢您。您的道和对您的认识将在听众的心中广为传播，无论是在场的人还是远方的人，他们的理解将被光照。您的灵将继续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所以，父啊，我们为此感谢您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了，有几件事想说。事实上，谈到死人复活，我们在过去两周内见证了两次这样的神迹。
阿门。
这两次我都没有直接参与，我不在场，也没有为这些人祈祷。其中一次是一位生命小组的领袖，那是我们在美国建立了大约200个小组，在全球大约有400-500个一位生命小组的领袖。在他面前有一个人死了，但奉耶稣的名，那人又活了过来。还有一次，大约2周前，我正在教授一个研讨会时，我们的紧急祈祷电话响了。这个电话是一个手机，由所有员工轮流接听，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是谁会接电话。当时我正在教课，电话响了，打来的是医院里的人，说那里有个刚死的人，他们和一位牧师在一起。那个牧师对我们的事工一无所知，但当那人去世时，随行的人拿起电话，拨打了我们的紧急号码。一位接电话的员工说，这个人刚去世。于是，员工立刻按照培训所做的事开始行动。几分钟之内，那人就复活了。站在旁边的牧师说：“这个 JGLM 是谁？”他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但他想了解更多，想加入我们。所以，现在我刚从塔尔萨回来。周日早上，我离开那里来到这里。我们在塔尔萨举办了一个研讨会。实际上，在研讨会开始的前一天，有一位患有晚期前列腺癌的男子被治愈。在研讨会期间，有几个聋病患者，在我还没有为他们按手之前，当他们坐在听众席中时，神就开了他们的耳朵，当然也开了他们的眼睛，但主要是耳朵，让他们能听见。因为这次研讨会的整个目的是让人们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。因为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很多时候我们得承认，我就直说吧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医治聚会，我们很快就会进入那个环节。首先，在我开始之前，有多少人身体需要医治的？请举手让我看看。好，很多人啊。你知道吗？恶劣天气有一点好处，以前我会祈祷让天气保持晴朗。过去25年来，我们一直这样做。但最近几年，我开始意识到，当天气变差时，很多人不会出现。而我发现那些真正认真的人还是会来，所以我想，好吧，那就让天气随他去吧，看看谁是认真的。就像大卫·霍根弟兄过去常说的，一点水就能考验每个人的决心。不管是雪、冰还是什么，你得做你该做的事。但你们来了，所以你们是认真的，对吧？你们没有被恶劣天气吓跑。阿们。这意味着你们要么是为了一些事而来，要么是有需要想得到满足，要么是想听到更多、学到更多，希望能做更多。阿们。我们不只是需要头脑里装满知识，我们需要手、脚、口，凡是进入你耳朵的，都应该从你嘴里说出来。没错。所以，当我们唱歌时，看，敬拜主总是好的。阿们。但我们必须确保，我们唱这些歌是从哪里唱出来的。对吧？我们唱给谁听？没错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耶稣被高举，坐在父的右边，他在万有之上居首位，所以我们也知道他是众多弟兄中的长子。我们是按他的样式和形象被重新创造的，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记得，尽管我们知道他坐在父的右边，我们也必须记得我们与他同坐那里。我们必须记得，虽然我们在这里，他也在我们里面，所以 当我们在那里与他同在时，他也在这里与我们同在。所以，很多时候我们唱歌是从一种，我不想这么说，但不是你们这样做。我只是说，我在很多地方注意到，很多人唱歌是从一种讨好神的位置唱的。让我们让他感觉好一点，这样如果我让他感觉好了，也许他会给我想要的东西，对吗？我们不能那样唱歌，没错。甚至有些歌，如果你唱错了，他们只会安抚你，让你平静下来。说实话，最好的情况可能只是给你未来的希望。但你必须意识到，即便是我们今天唱的这些歌，你需要明白，这些歌可以在你生命的风暴中唱出来，没错。但你也得记住，不仅仅是我们属于他，他也属于我们。他为我们舍己，阿们，把我们献给他是好的。但我们必须记得，在这个交易中，他拿了短的那一端，明白吗？让我们诚实一点，因为他为我们做了替代，发生了交换。但真正的问题是，如果我们不知道交换是什么，交换产生了什么，那这个交换有什么用呢？否则，我们只是宗教人士，向一个遥远的神唱歌。甚至有人可能会说，从我们思考他的方式来看，我们好像有很多神，因为我们有耶和华拉法，医治的神，耶和华以勒，供应的神，耶和华西肯，公义的神，你几乎可以把这些想象成不同的神，但他们不是分开的，他们一直都是他，他一直是医治者，不仅仅是在医治聚会上，对吗？他一直是我们的公义，不仅仅是你上教堂的时候，阿们，他一直是你的供应者，不仅仅是你把一切都做完美的时候。比如，我很喜欢那位姐妹提到耶稣增加食物的事。如果你读那个故事，他对门徒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怎么做呢？经上说，他这样做是为了试验他们，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想想这个，我们有时候不喜欢这样想。有时候，神看着我们，做一些事，说一些话，用一种方式来试验我们，不是测试我们。区别在于，测试意味着他不知道你会怎么做，不知道你会通过还是失败。但试验意味着他知道你里面有什么，你能做到他要求你做的任何事。这很好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试验。当他对他们说，你们给他们吃时，在他们见过那么多之后，应该有人站出来说，我们为什么不增加食物呢？对啊，为什么不那样做呢？耶稣会说，哇，我在你们其他11个人中没见过这样的信心。当他们说，主啊，你不在乎我们淹死吗？船要沉了。就像其他人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对神说，神啊，你没看到发生什么事吗？你不在乎吗？我们说的和门徒一样，然后我们还笑他们。但事实是，他们回头说，你不在乎吗？然后他起来，斥责风和浪，一切都平静了。接着他转过身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他期待有人站起来，站在船头，对着风暴说，听着，风暴，你要平静下来，因为我船后面有活神的儿子。他没说要在中间淹死，他说要去对岸，我们还没到对岸，所以风暴，你让开。这就是他期待的。他一直在试图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，让他能提升他们，让他能与他们有真正的团契。你看，除非他们脱离平常的思维，开始把不可能看作可能，他甚至无法与他们有真正的团契。你不能和一个，让我这样说吧，我不认识你们中的任何人，我不知道你们中有没有亿万富翁。如果有，荣耀归于神，正确使用它，行吗？但问题是，一个亿万富翁无法与一个穷人团契，正如我们说的，或者一个破产的人，他们无法团契，那个穷人也无法真正与亿万富翁团契，因为他们的思维完全不同，对吧？完全不同。耶稣一直在试图让我们的思维提升到他的思维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说，让这样的心思在你们里面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，现在我们有基督的心思，只是我们大多数时候不使用它，不活在其中。我知道这是我们这周的教导部分，但我希望你们抓住这些东西，因为你必须意识到， 如果我们只是远远的对神唱歌，我们就没有真正认识到他在我们里面所做的。因为他的宝血不再让他遥远，他的宝血已经使我们亲近。我们曾经是遥远的，我们曾经是没有盼望的外邦人，在这世上没有神。但现在，因为耶稣的宝血，他已经靠近我们，因此他从不遥远。我不必远远的唱歌，对吧？我可以在心里哼唱，他就听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在住在那里。阿们。你明白了吗？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时，一切都变了。当你意识到他已经给了你什么，他给了你他的名，他的话，他的灵，他的能力，他给了你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物。这包括医治吗？是的。但让我告诉你，他甚至超越了医治，达到了神圣的健康。医治是好的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在创世纪中，当神创造世界时，经上说他造了这个，他看是好的，他造了那个，他看是好的，他造了这个，他看是非常好的，对吗？所以全是好的和非常好的。但你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38节看到，神怎样用圣灵和能力膏抹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四处行善，医治所有被魔鬼压迫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神不是遥远的，神与他同在。但现在注意，他说他四处行善。如果是耶稣做的，你会不会觉得应该说他四处行非常善？你知道为什么他不能行非常善吗？因为他得医治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医治是好的，神圣的健康是非常好的。你明白了吗？他希望我们活在神圣的健康中。神是你的医治者，耶和华拉法，医治你的主，所以他是你的医治者，医治在他的计划里。但这不是他计划的全部，他的计划是你被医治后保持健康，然后你一直保持健康，并且你有足够的医治可以分享给别人。他期望我们把得到的任何祝福分享出去。我喜欢 T.O. 奥斯本说的一些话，他说，你得救是为了成为一个救主。然后宗教人士就吓坏了，哦，我不能成为救主。好吧，你不能去见证让人得救吗？是的，好吧，我们说的就是这个。我们知道你不能挂在十字架上，对吧？你不能担当罪孽，但你得救是为了成为一个救主。好吧，猜猜看，你被医治是为了做什么？成为一个医治者。你被释放是为了成为一个释放者。你明白了吗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们都应该分享。他说，小孩子们，神乐意把王国赐给你们。没错。然后他们问，主啊，王国什么时候来？会是什么样子？他说，不不不，听着，王国不是凭眼见来的，至少现在不是。我们知道将来会怎样，但现在他的回答是什么？他说，王国在你们里面。是的，阿们，王国在你们里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为什么他说，你们无论进哪座城，就医治那里的病人，然后说，神的王国临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王国通过他们临近了。但他们怎么知道王国临近了呢？因为他们里面有的被释放出来，他们医治了城里的人，不是耶稣做的。最近主让我做的一件事是，我回去重读圣经，特别是福音书。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书信里，因为书信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，以及我们是谁。但现在你可以回去看福音书，你会看到我们应该如何活出这种生命，以及耶稣如何以身作则，示范我们应该怎样生活。所以我回去读，每当经上说耶稣做了这个，比如他走进这个城镇，看到一个瞎子，把瞎子叫到他面前，我就回去重读。每当我看到耶稣这个词，现在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对吗？好，记住这一点，我会很快引入一些其他经文。在约翰福音第章12节里，甚至告诉我们，那些接待他的人，他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子，不仅是神的儿子，而是成为特定的一群神的儿子。 然后他继续说，亲爱的，神赐给我们多么奇妙、超越一切的爱啊，使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。下一节说，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，将来如何还未显现，但我们知道，当他显现时，我们将像他一样，因为我们将看到他的本相。所以他在那里告诉我们，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。你什么时候成为神的儿子的？当你接受他的时候。所以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。因此，当我回去读福音书，看到耶稣这个词时，我自动读成神的儿子，那是他的身份。但当我读到神的儿子时，我就可以说，猜猜看，我也是神的儿子，我也能做到这个。我也是神的儿子，我也能做到那个。你看，他所做的一切，不是要向我们展示他有多伟大，我们有多渺小，他一直在试图告诉人们，听着，你们能做我能做的事。他说，信我的人，我所做的，他也要做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读下去，甚至比这更大的事，他也要做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他去父那里了吗？是的。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除了做同样的事，甚至更大的事。这是唯一的条件，不是你进食了多少，祷告了多少，而是他去了父那里。他曾说，这很好。我们必须开始相信圣经，不只是引用他们。我们知道他们，我们能背诵他们，但我们必须真正开始活出他们。因为他说，如果你信他，你就能做这些同样的事。他还对他的门徒说，这些是我们通常不太相信的事。他说，他们若听你们，就是听我。就像妮莎姐妹再次说的，耶稣说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当人们看到我们时，他们看到王国了吗？多么精彩的说法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问题。人们看到你时，看到的是什么？你是世界的光吗？耶稣说他是，但他也说你是。所以我们必须决定开始相信。约翰福音14:10，甚至在14:12之前，我们必须回去相信所有告诉我们我们是谁，在他里面能做什么的经文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当你开始发现，当你意识到你可以分享医治时，保持健康就变得很简单。对啊，你就一直保持健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你开关的东西。如果是开关，那就打开它，别关掉。怎么样？我之所以说这些，是因为听着，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，然后我们会进入一些经文。这里有没有人？你们要诚实，因为我们不是不在乎，我们是在乎，但我不想让你们害怕、羞愧或尴尬地说出来。如果你们还没有重生，这里有没有人说，我没有重生，我没有侍奉神，我从未重生？有没有人？好，我没看到举手，我没说要举手。但如果是你，就举手吧。有人没有重生吗？没有重生。好吧，好，猜猜看，我们都曾经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内容，因为我会对着学生们讲这类事，但我想让你们明白，我说的有些东西对你们来说还不适用。
为什么？
因为这些是与神同在的益处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它，现在明白我说的接受是什么意思。不是仅仅说我接受耶稣，不，你得让他做你的主。这意味着我要照他说的去做，对吗？然后你读圣经，找出他说了什么。现在，在我讲的过程中，如果你决定要得救，决定让耶稣做你的主，你可以做到。你不必走到前面来，你可以在你坐的地方做到。你可以立刻重生，那一刻，我讲的一切就属于你了。
为什么？
这不是你赚来的东西，是耶稣为你赚来的。一旦你接受这个，一旦你让他做主，决定我要与他同行，你就发现你能做什么，以及所有对你开放的东西。但首先，特别是因为这是一个医治聚会，我们要强调这部分。刚才我看到很多人举手说需要医治，我们会为你们所有人服侍，而且会很快的做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如果医治在赎罪里，让我这样说吧，如果他是写在书里的，那就是定案了，好吗？如果他写在书里，就没有如果或者但是，他就是定案了。现在， 如果他在赎罪里，那就是定案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，如果医治在赎罪里，我就不必求神去医治某人。
为什么？
因为他在赎罪里已经被供应了，对吧？现在，这件事的美妙之处在于，你们这些与神立约的人，你们已经让他做你们的主，医治已经是你们的了，完成了，是自动的。所以，你随时可以得医治，不必等到我为你按手，对吗？你可以坐在那里得医治，你所要做的就是设定日期、时间和情景。对，就是那个患血漏的女人所做的，她设定了日子、时间和情景。她说，我只要摸到她衣服的边，我就必得医治。事情就照着那样发生了。耶稣对此一无所知，他没有给她医治，是她拉取了医治。所以你随时可以拉取医治，好吗？特别是现在，如果你是没有重生的人，耶稣也为你预备了得医治的供应。所以不是说，哦，我得不到那个。不，你看，作为一个信徒，我可以相信他对我说的话，那就是我若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必痊愈。现在，他为什么说他们必痊愈？我过去常质疑这个，为什么他不说他们必得医治？因为你要记住，在马可福音16章说这话时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对吗？他不再需要背负鞭伤，他已经背负了鞭伤。所以在神看来，他们已经被医治了，但你得按手在他们身上，所以现在他们可以痊愈。
为什么？
因为医治是通过他的鞭伤来的。但我们如何把它带给人呢？通过按手，对着人说话。所以他不能说，信徒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必得医治。
为什么？
因为他们已经被医治了。他如果那样说，就与自己之前的话矛盾了。所以你的工作不是去医治，作为信徒，你的工作只是传递。我只是个送货员，我只是传递已经完成的东西，我在执行一场已经赢了的胜利。阿们。这就是为什么，这其实很简单。我们在全世界都看到，一旦我们把这个真理交给人们，向他们展示关于医治的真相，他们就抓住他跑起来，太奇妙了。我们见过一些，我想可能是更小的孩子，但我知道有一个8岁的，一个11岁的，他们出去传道，去沃尔玛，他们和妈妈一起看到一个病人，就跑过去为他们祷告，神就医治了他们。然后他们跑回来告诉我，他们不是祷告，他们走过去说，得医治吧，那人就得医治了。他们跑回来告诉妈妈，哦，我得去处理那个。8岁、11岁、12岁那个年龄，阿们。
为什么？
因为没有小圣灵，对吗？我们必须明白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。所以就像我说的，如果他是写下来的，那就是定案了。但我们必须决定去相信，我们必须决定相信一切，因为我们还得相信他是众多弟兄中的长子，他不以称我们为弟兄为耻。经上说，我们是按他的样式和形象被重新创造的，所以我们是在他里面被重新创造的，对吗？他对他的门徒说，他们若听你们，就是听我。但问题是，我们都能这么说吗？不，因为大多数时候我说话不像他。
为什么不像？
圣经说，若有人说话，当像神的圣言说话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打算像神的圣言那样说话，那就闭嘴，很简单，对吧？
为什么？
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耶稣被从死里复活时所成就的联合。当他被钉十字架时，你也与他同钉；当他被埋葬时，你也与他同埋；当他复活时，你也复活了；当他被安置在高处时，你也与他同坐。他开始做的任何事，你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经上说他开始做的事和教导的事，他从未停止。阿们。所以，即使现在，在你所在的地方，无论你身体里发生了什么，这就是这事的美妙之处。正如丹尼尔弟兄在最开始读的，我们见过各种疾病。我不知道有什么疾病是我们没见过被医治的。我不知道有什么身体部位是我们没见过被医治的。你随便说吧，什么都有。我手机里现在就有一些照片， 看了会让你心碎的，是他们联系我们时发来的。其中一个特别的情况正在西非多哥发生，他们给我发了一张小女孩的照片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然而，当我们看到这些时，他们问我们，这是一个我们认识的小女孩，我们开始为她服侍，我们看到了一些进展。他们一月份到那里，大约一两周前跟我说了这个情况，今天我又收到了一张照片，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。进展很大，我们还没完成，她还在被医治中，但这些是巨大的改变。我是说，如果你看到这些，会让你心碎，但我们看到变化在发生，这些是被抛弃的人，是没人愿意碰的人。然而，这些人实际上是卡里斯毕业的学生，我之前提到过的卢克·古森他们，所以是他们在那个地方。他们联系我说，他们在那里的一个原因，是我的信息也帮助他们决定去做宣教士。所以我祈祷这会发生在每个学生身上，每个学生，每个学生，阿们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耶稣来不是要造出千篇一律的传道人，想要复制某某那样的教会。阿们。他来是要开创一个宣教运动，永远在倍增，永远在增长，永远在扩展。我们不能总是想着，我就去这里开始这个，希望我的教会能成长。他没那么说，他说他会建造他的教会。
他怎么做？
通过你，你得倍增。他在创世纪里说了同样的话，神对亚当和夏娃说，要生养众多。然后耶稣说了什么？他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他在说什么？要生养众多，要倍增。他在说同样的话。
为什么？
因为耶稣是第二亚当，是末后的亚当，他来这里取代第一个亚当。所以真正的问题是，你真的相信圣经吗？因为如果你相信，你就得去做。
你做什么，就是你相信什么。
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你相信什么？你真的相信你已经从黑暗的权势中被牵引出来，进入了神儿子的王国吗？因为如果你真的从黑暗的王国被牵移到神儿子的王国，猜猜看，当你转换过去时，你把疾病抛在后面了。
为什么？
神的王国里没有疾病，一个也没有，你明白了吗？你把贫穷抛在后面了，你把缺乏抛在后面了。
为什么？
因为神的儿子甚至不会考虑缺乏的可能性，神的儿子甚至不会考虑失败的可能性。
那如果我按手没效果怎么办？
你刚把自己排除在外了。
来吧，你说，但我只是问个问题。
为什么你们心里这样想呢？这不是出于你的问题，思想只有两个来源，神或魔鬼。你选择你要听谁的话，神在一只耳朵里说话，希望你不会听到魔鬼在另一只耳朵里说话。就像早前一位姐妹说的，为什么要听一个失败者的？
阿们。
这就是你的身份，阿们。你不是病了想变好，对吧？你是被医治的，而敌人想让你保持生病。
为什么？
这样你就不能做耶稣基督的好兵，不能做他的好喉舌，不能做耶稣的好广告牌。相反，一个病弱的身体是魔鬼的广告牌。坦白说，在基督徒身上，这是在说我们的神不能守他的应许。没有一个基督徒有权利生病。我不是在贬低你，我是说你在受攻击。抵挡他，做出决定。
我们唱的歌，我属于你，全然属于你。
好吧，那就把一切都交给他。猜猜看，他会保守你交给他的东西。阿们。疾病无法在这样的身体里存活，你已经被赐予生命，生命驱逐疾病。你看，我在这里与你们分享的这些是生命，这不仅仅是经文。我不是只是个传道人，我不在乎那个，我不在乎讲道，所以有时候我讲的特别长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不上钟，不打卡进出。这是生命，这是他死去要给我的，我要活在他所拥有的一切里。阿们。我要与他如此亲近，如此像他，他在里面把我塑造成他的样式， 现在基督徒的真正旅程是把内在显现在外表，对吧？这意味着我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得改变我的心思，照他的想法去想。我没有机会或奢侈。如果你想叫他奢侈，不是奢侈。我没有奢侈去像普通人那样思考。是的，先生，我只能像神的儿子那样思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我造成这样，我不再是普通人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不是说了吗？他说，我们曾按肉体认识基督，但从今以后，我们不再按肉体认识任何人，甚至基督也不按肉体认识。所以，当你看一个信徒时，你不是看他们的肉体来决定他们是什么。你看，如果我看到你，你走路很困难，我不会说，哦，这个人有这个，他们不知道那个。我不那样看，我把你看成一个轮胎瘪了的人，我会停下来，帮你换轮胎，让你重新上路，继续走。疾病对神来说不算什么，你明白吗？神不是在天上说，哎呀，我在努力把这个传过去，我在努力把医治给他们。不是那样的。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他第一次差遣他们出去时说，什么都不要带。后来他们回来，他说，现在再去一次，上次你们缺什么了吗？他们说，不，什么都不缺。他说，好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在试验他们，好让他们知道如何活出这种生命。他会在任何情况下照顾他们，不管你挑哪个神的名字，哪个名字是你当时需要的。你需要医治，他是耶和华拉法，对吗？你需要供应，他是耶和华以勒。为什么？但你要明白这一切，天堂不是在倾倒圣灵，圣灵已经被倾倒了，你明白了吗？他现在在这里，你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吗？在我们里面，他不是在这儿那儿飘来飘去，对吧？他在寻找身体居住。他说，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。他住在耶稣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如何生活。再次引用 T.L. 的话，当耶稣行走在这地上时，神住在一个犹太人里。对啊，现在他住在你里面，但你让他通过你做他自己吗？这意味着你得放下自己，忘记自己，停止用你的眼睛看一切。他说，我用我的眼睛引导你。所以你得通过他的眼睛看事情，认识到他说了什么。你相信那句话吗？你真的相信你的罪被赦免了吗？还是你心里还藏着一些愧疚和羞耻，用谦卑来掩盖？不，你不能那样藏起来。你得明白，把那些丢掉吧。他死是为了除去你的羞耻，他死是为了让你不再有定罪，他死是为了撤销也许你父母对你说过的那些话，说你永远不会有出息，你永远做不到这个。我很幸运有我的父母，他们告诉我，只要你下定决心，你就能做到，你决定做什么，你就能做到，对吧？这不一定是基督徒的观点，尽管他们都是基督徒，但我不知道我能靠基督做万事，我不知道只要我下定决心就能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这不是真的，对我来说也不总是真的，但我有人鼓励我说，你能做到这个。然后我发现圣经也说你能做到这个。所以不是我按守在病人身上，而是我不再是我活着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不再是我活着是什么意思？我与世界同定十字架，世界对我也是定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我不再考虑自己，不考虑我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我靠他的能力做万事，凡是来到我面前的都靠他的能力。不管是头痛还是第四期癌症都无所谓，那是他的能力。我只要让他通过我流淌出去。要做到这个，我只要相信他说的。但我得相信他的话对我说了什么，我还得知道他说了什么。如果我不知道，我就做不到。如果你不知道你拥有他，你就无法行在其中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即使现在我正在讲，有些人的信心已经起来了。是的，先生，有些人已经被医治了，还不知道，可能要等你开始动一动，做点什么时才会发现。 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，因为你的身体有不同的周期，你会经历这些周期。有时候是24小时，有时候是3天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圣经里总是看到这些数字，因为他们被医治的一些东西需要3天，不同的事会发生。但你得明白，他在你里面的那个他和以前是一样的。
为什么？
因为他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他没有改变，只是因为他搬进了你。你得明白你现在是谁。我现在会很快的过一遍这些经文，如果你们想跟着读也可以，但这些经文很简单。实际上，首先我想给你们读这个，我们有个小册子，上面写着圣经关于神圣医治的说法。我不会给你们所有的经文依据，但你们可以找到他们，大多数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，我就直接读给你们听。首先，神圣医治是每个基督徒的权利和责任，是你的权利拥有它，是你的权利和责任分享出去。阿们。第二，任何对基督徒医治的阻碍都不是从神来的，任何阻碍，任何试图拦阻的东西，我就老实跟你们说吧，除非你相信有阻碍，否则医治没有阻碍。如果是你相信有阻碍，那阻碍就是你相信有阻碍，对吧？
为什么？
因为医治没有阻碍。
你甚至可能会想，魔鬼是个阻碍，
他不算什么大阻碍。
为什么？
你已经把他想象的比他实际的地位大多了，尤其是比起你，比起你的大哥耶稣，比起你的父神，对吧？第三，神不是我们的问题，他是我们的帮助。
是的，记住这一点，
他不是你的问题，他没有扣留任何东西。圣经很清楚，神已经赐下了。他甚至说，当你手里有好的东西可以给，却不给，那就是罪。所以，如果神能做却不做，对他来说也是罪。如果有什么没发生，是因为你还没站在合法的位置上接受他。所以，你得决定进入那个合法的位置。那个合法的位置就是信他，信他的名，信他的话。使徒行传有三个钥匙，你读前几章就知道了。话、名和灵，这三个钥匙打开了使徒行传里的一切，使徒们做的任何事，你也能做，
对吗？是的。
好，现在，任何疾病都能被基督徒克服。
是的，这是定律，你明白吗？
这是原则，任何疾病都能被基督徒克服，
对吧？
接下来，敌人不是严重的阻碍。任何基督徒都能用神提供的工具和武器胜过他，但你得用那些武器和工具，对吧？敌人只能被属灵的武器真正击败，而不是人发明的属肉体的自然的武器。所以你得明白，这必须通过神的灵，通过你来实现，而你是拥有神的灵的人。世人不被期望拥有神的灵，为什么？他们不认识他。因为他们看不见他。
你认识他，为什么？
因为他与你同在，且要在你里面。
他已经搬进你里面了吗？
是的，这取决于你。
为什么？
因为他是礼物，是神赐给教会最大的礼物。要明白，耶稣是神赐给世界最大的礼物，但圣灵，灵的洗礼，是他赐给教会最大的礼物。接下来，没有信心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注意这个，没有对医治的信心，也能在基督徒行使王国权柄时得医治。好吧，如果你被赐予权柄，却只能对自己有用，对别人没用，那有什么用呢？
对啊，阿们，你明白吗？
这些是你必须抓住的重要事情。所有疾病都是敌人的工作，凡是遇到的时候，任何地方，任何时候都要击败他。
对啊，任何疾病都是敌人。
不管你怎么说，
是啊，
但这是自然原因，那是自然原因造成的。好吧，如果你回去看，我用约伯做例子吧，在约伯记第七章，我想是第二节还是第27节，你可以查一下，经上说，撒旦出去，用毒疮击打约伯。
好吧，
如果你看使徒行传，希律被虫子击打，对吧？今天我们会说是寄生虫，杀了他，但现在注意。他是在与神作对，这些东西胜过了他， 所以要明白，很多时候人们看到的自然事件，其实是由一个人的属灵状况引发的属灵事件，所以这些事会发生。好消息是，撒旦恨你。你说，这算好消息？
嗯，好消息是神爱你。
阿们。他的爱胜过撒旦的恨。
阿们。
撒旦恨你，因为你是按基督的样式和形象被造的，对吧？这就是他恨你的原因。但现在你要明白，神重新创造了你，现在你披上了神的盔甲，魔鬼甚至看不出那盔甲里是谁，因为那是神的盔甲，对吧？所以你只要像神那样说话，魔鬼就会以为那是神在里面，你明白了吗？别掀开盔甲跑出来说，我的事工，我的恩高，我的恩赐。不，那些都不是你的，反正都是他的。或者我需要提醒你吗？不再是你活着，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
阿们。
所以我说，忘记你自己，放下你自己，别老想着自己，别想着什么双倍的份或其他东西。只要明白基督在你里面是荣耀的盼望。如果基督住在你里面，当他搬进来时，他带了他所有的东西，他没把什么留在外面。但神能做的远超过你所能求所能想的。是的，根据在你里面运行的能力，不是存在于你里面的能力，不是在你里面的能力，而是根据在你里面运行的能力。所以神只受限于你让他在你里面运行多少。
你说，嗯，我对神没那么大的渴望。
那就激发一些吧。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渴望，那只是因为你不认识他。因为你越认识他，他就越快想为你在你里面通过你做些什么。
阿们。
现在我很快给你们讲一下医治的合法依据。我不会按顺序一一列出，但在诗篇103篇，他甚至告诉我们，他赦免了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了你一切的疾病。故事到此为止。所以你相信你的罪真的被赦免了吗？
是的。
那么你也真的被医治了，因为他对你的罪做了什么，他对你的疾病也做了什么。你可以在诗篇103篇读到这个。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53章，甚至告诉我们，以赛亚书53章只有12节，第四节是唯一节说他实在担当的经文，讲到他担当了你的罪，你的罪孽，但只有一节说他实在，那就是说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和病痛。所以我们对医治的坚定应该和对罪得赦免的坚定一样。他对你的罪做了什么，他对你的疾病也做了什么。当他除去你的罪时，他也除去了你的疾病。所以现在你身体里发生的任何事都是非法的。
为什么？
因为魔鬼是个贼，你没给他许可。
好吧，让我退回去。
你不能给魔鬼许可攻击你，你可能会给他地方或机会，但你不能给他权柄。
为什么？
你不是你自己的，你是用代价买来的，你属于耶稣基督。如果你是属于他的，只有他能给你的身体权柄。
现在你可以给他机会，这就是为什么经上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
不要在你的生命中给魔鬼留地步。你可以通过一些方式给他地步，你可以给他地方，但他没有权柄，他还是个贼，他还是来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。那是他想对你做的。
你说，我的情况没那么严重。
如果你没有免疫系统，那就严重了，就会杀了你。是神的恩典和怜悯让你有免疫系统。你被造时就带着免疫系统。
要明白，
如果你被造时就带着免疫系统，这本身就足以证明，甚至不用圣经证明神希望你健康而不是生病，否则他不会给你免疫系统，对吧？
为什么？
因为那是神造的。在马太福音第8章16-17节说，到了晚上，人们把所有有病和被鬼附的都带到他面前，他医治了他们所有人。
他医治他们，为什么？
为了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，他自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和病痛，所以他医治了他们所有人。每次提到有多少人得医治时，总是说他医治了所有人。
耶稣从没让任何人带着病离开，他从没拒绝任何人，他从没说你的信心不够。 为什么？
因为他在代表王国，他在说，你想看王国吗？
我给你看王国。
当他差遣门徒出去时，他说，医治病人，然后告诉他们王国来了。我们要展示王国。耶稣从没教导医治，他实践医治。他教导王国，说，这就是王国，看这个，得医治吧，得医治吧，恢复你的视力。他从没向父祷告说，父啊，医治这个人。他总是说，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？
我要我的视力，恢复你的视力。
他给了人们他们所求的。你看，我们有种想法，以为他在挑挑拣拣，但他说，不要挑拣，你们白白得来，也要白白舍去。所以，这一切回到你身上。我现在对你说这些，是因为我想让你明白，如果你现在需要医治，为什么不呢？我们还剩五分钟。如果你身体需要医治，为什么不现在就站起来？就在你所在的地方站起来，快点。如果你之前站不起来，现在可以了。来吧，站起来。好，现在看这个，奉耶稣的名。现在有多少人身体有疼痛的？你们有疼痛吗？好，来吧。现在看，我之所以问这个，是因为这是你能感觉到的东西，周围的人可能也知道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说，他拿走了我们的疼痛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痛。你明白吗？你的身体没有权利有疼痛。如果没什么问题，你就不需要疼痛。疼痛是告诉你有什么不对。所以如果他拿走疼痛，也意味着他医治了你其他的一切。好，阿们。所以现在，奉耶稣的名，听着，我没时间为你们每个人按手。你们可能是这个人数的群体，也可能像我几年前在津巴布韦那样有12万人。猜猜看，我没法为每个人按手。所以现在我得做神的声音，做他话的声音。当我做他话的声音时，天使们就听从，让他发声。所以现在我们奉耶稣的名命令，疼痛、疾病、折磨的灵、虚假的疼痛，现在奉耶稣的名，疾病的灵，你要听从并顺服神的话的声音，你要离开这些身体，你在这里没有地方，没有权利。现在奉耶稣的名，不仅仅是疼痛、疾病，还有心脏问题。谁有心脏问题的？举手让我看看。好，是的，看到了。好，心脏问题，他知道。我只是听着，如果你听我，就是听他。你明白吗？他说了，他们若听你们，就是听我，他们若拒绝你们，不是拒绝你们，是拒绝我。所以如果你听我，就是听他。为什么？他说，你们站在君王面前时，不要预先思想要说什么，那是你们父的灵通过你们说话。我刚才喊出来的，就是父的灵通过我说的。所以，父啊，如果现在还有什么，奉耶稣的名，是的，神经疼痛，慢性神经疼痛，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。疼痛，疼痛，我是说，慢性疼痛不仅仅是疼痛，真的，我不想说你在吃药之类的东西，但已经超出了那个。事实上，感觉药物都不起作用了。
那是谁？好，就是你。
他知道，他知道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了这个。这不是我会随便喊出来的。我想让你知道，他在这里，他在我里面，他在你里面。当我说这个时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不是从我到你，也不是从天上到你。你是重生的，他是从你的灵里出来的，是他的话从你的灵里出来，他的灵与他的话一起，奉他的名。灵、话、名，使徒行传的三个钥匙，这三者一起进入你的灵，把疾病、病痛推出去，把这些疾患推出去。阿们。你明白了吗？所以现在，奉耶稣的名，每一种疾病，每一个魔鬼的实体，每一次攻击，事实上，引证，你想从中得自由，你试过摆脱它，你一次又一次发誓，这次是真的，这次是真的，但你失败了，失败了，失败了，你感觉糟透了，甚至不想再试。我告诉你，他想让你知道，他知道，他与你同在，今天是你的日子。现在听着，我不是在问是什么，我只是说， 如果你是那个试过又失败想得自由的人，快举手让我看看。
好，有人吗？
是的，举手，那是给你的，你明白了吗？所以现在奉耶稣的名，父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您的道是真实的。父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您赐给人如此大的能力，使我们能奉您儿子的名说话。我们代表您的王国，奉耶稣的名，您的子民得自由。现在他们本该是自由的，他们生来自由，侵入他们灵魂的敌人与他们作对，我们禁止他继续攻击他们的身体。他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所以父啊，我现在感谢您，圣灵在他们里面兴起，驱逐外来的攻击的东西。奉耶稣的名，现在我说得自由吧，奉耶稣的名，得全然医治，得自由吧，奉耶稣的名。
对，就在那里，他做了。
好，开始动一动，检查一下。
好，现在谁自由了？
你能感觉到你身体自由了，你开始动一动，就举手，让我们看看谁已经从疼痛中得自由，或者其他什么。因为记住，这也包括其他疾病。所以现在，就在现在，当这些正在发生时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就像耶稣称那个女人为神的儿女一样，正如我之前说的，当他看到那个弯腰的女人，无论如何都直不起身，他叫她过来，说：“女人，你的疾病得释放了。”他甚至没为她祷告，他宣告说：“女人，你的疾病得释放了。”然后他按手在她身上，她立刻就直起来了。这个词现在刚到我这里，你被捆绑了，敌人没有权利捆绑你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你的疾病得释放了，现在那折磨你的事不再有了，不再有了，奉耶稣的名。
听着，是时候了，不是时候让人说，哇，这个恩赐真棒。
不，这不是恩赐，是时候让基督的身体脱离疾病，得医治，得全然健康，回到神的儿子会做的事上。他们都被医治了，他医治了每一个人。今天是他触摸了你，不是我的手。
所以你不能出去说，哦，科里弟兄，你知道，去找他。
不，不，不，是耶稣，阿们。他触摸了你，他让你自由，他在做改变，阿们。所以现在，奉耶稣的名，父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我们赞美您，抬起你们的声音，赞美他，感谢他。
哈利路亚，他是美好的。
记住，他不只是让你自由，他把你重塑的像他自己。你被重新塑造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和形象。
父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我感谢您。
父啊，按照您的话，愿这一切成就我们。我们相信您的话，我们活在您的话里，我们按您的话行事，奉耶稣的名。现在我们为此感谢您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